重大的责任，是对民族的责任。
This bill does nothing to protect the many very vulnerable people.
2001, we were shaken out of complacency.
I've never seen such 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正在行动栏目。
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啊，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呢，是不是实行共和制度？其实从建立联邦以来就一直都有所讨论，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一次国庆日的时候，又被提出来了这么一个问题。
好像是有个惯例，每年只要到国庆日的时候，都会把这个话题丢出来。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在1999年的时候呢，是曾经出现过了这个共和制的公投的。
对，
当然最后结果呢是维持了这个现行制度。那么共和派当然是。就是败了，当时我们说是保皇派就赢了啊。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我们澳大利亚的政坛上，无论是共和派的这些领导人，包括了我们两大党的这个领导人，联盟党的我们不用说了，我们总理特恩布尔，包括工党的这个肖顿，都是共和派，
占的比率还不低。
那么这也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
那么这个共和制为什么由来已久就一直有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正在行动呢，就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当然了，还是要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支持这个共和的公投？那么您是不是支持澳大利亚走向共和？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323，1300799323130007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好。
我们今天聊的是跟这个共和运动有关系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你能不能给大家稍微的回顾一下澳大利亚这个共和整个运动的一个历史？
澳大利亚这个共和运动，它这个其实澳洲一直以来，很多的澳洲民众从建国以来一直都是比较支持君主立宪制的，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人啊，就是一直都是英籍后代，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比较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我觉得它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这个1975年的宪法危机之后。因为当时呢，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督 John Kerr 使用了他的这个宪法权力，开除了当时的总理这个 Gough Whitlam。这个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引发了很多关于这个澳大利亚有要不要保留君主立宪制，然后又是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因为这个当时的总理这个 Bob Hawke 又废除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帝国荣誉，然后这个基廷总理的这个在任内又推行了就是要澳大利亚更加面向亚洲，然后这个成为一个共和国。就从这时候开始，从这个90年代开始，这个澳洲这个共和运动就愈演愈烈。然后我们这个现任的总理这个 Malcolm Turnbull， 其实他以前的一个工作啊，他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共和运动的领导人。所以说这个，但是最近这10年以来啊，也有这个可以说是另外一股的这个实力，就是一股保守的实力。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前任总理阿伯特，还有这个霍华德总理，其实都是代表性的，他们就是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保持就是跟这个英国这个母国的联系，然后在很多的这个制度上就希望能保持一些传统。
是的。
包括这个前任总理这个阿伯特总理，他又重新恢复了这个骑士或者爵士这个荣誉的这个决定，就可以看出，可以说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保皇实力，
这在当时
重新抬头的，
还是当时还是引发了这个巨大的这个争议和讨论的。当然，我们可能在当时的政治分析的时候，是给这个阿伯特总理是减分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陈涛先生，您早。
你好。
您请讲。
是的，这个节目我很有兴趣，因为来澳洲28年了，其实涉及到这个主题。那个人来说，我是主张突破，主张创新，就是说走向共和。因为国家的象征和一个长的象征很重要，这个主题涉及到经济、外交、经济和军事。那么在澳洲来说呢，他们的比较传统，这个。因为当时在80年代 美国和澳洲已经走了很近，当时就是美国和英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后呢有一个华沙条约，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冷战结果。当时美国和英国你怎么说，一个民族两个国家，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英美当时占据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主导地位。那么澳洲呢现在来说也跟美英应该跟的比较紧，但这个它有一个艺术性的，还有一个就是冷战结果。当时冷战就是在西方爆发，然后呢，因为韩战以后出现了一个就是全球的一个冷战。那么韩国呢，就韩国在韩战呢就造成了一个澳洲人投入的战争，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澳洲现在来说，实际上是属于世界政治格局很有些思想的意义，就是说一个民族三个国家，就是澳洲。那么作为澳洲来说，走向共和肯定是有重要，因为殖民地联邦有一个成功的范畴，就是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比较成功的，但是它在非洲不一定成功，比如说尼日利亚和那个什么其他一些国家就比较失败。那么反过来说，你现在在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不成
功。陈先生，我想问您一下，之前的那一次1999年的公投，您参与了吗？
我参与了。1999年投我是投工作的，但是失败的。因为很明显，我们当时已经判断出来，这个合法者的政治倾向是非常保守，因为他的意识形态独立的一个国家的那种独立的外交军事强势，他的只不过是他的贸易推动国家来说，澳洲毕竟是一个民族，他的技术和工业那种实力还是比较有局限的。因为所以他推行外交政策，他主要是以经济为主，他实际上独立的军事外交政策还是非常非常受影响的美国。当然美国现在取代英国以后，就是说当时布什还称和华德是什么是 capital 的，什么都是好多的。
我想请问您，如果今年再次举行公投的话，您会投继续投共和吗？
我会投共和，因为我对共和，因为国家的那个独立的骨骼就是那个 characteristic， 你需要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象征啊。因为你现在永远在这个英王制的这个阴影下，或者是一种局限下，你永远突破不了的。
好的。
因为在好多那个经济发展，这两年就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澳洲是经济在世界上是比较显著的一种成功的，这种成功呢是跟中国的来往是分不开的，但是英国人已经开始有点接着了。哎呀，这么做的这么好，这西方一片那个哀嚎啊，就是经济差不多，澳洲就独立群策，就是说做了很成功啊，西方也就接着，他不是没有接着，当利益冲突的时候，必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内在的那种诅咒啊，或者是那种对抗啊，肯定的。澳洲就是说，应该还是说，做一个独立的那个国家的。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讨论，非常感谢您。那我们这个马上啊，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接听第一位听众，就是这个共和派就出现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呢，也是展开了这个相关讨论。目前我们看到的呢是说，我们的华人的听众朋友参与的讨论是一半一半，不完全是都是支持这个共和派，
还是比较平衡的，
还是比较平衡的。目前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蔡元，回到你这里，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保守派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再看到，在澳大利亚成立联邦的时候，其实也就提出过这样相关的这么一个共和制的这么一个提议啊。我们当时那么也是没有获得大家的支持，而且这其中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在里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和英国一条心的人都是支持这个所谓的保皇派，对，特别是说还有一些极端的人士。那么其中比如说我们白澳政策在前段时间非常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的支持者，其实是和英国的当时的这个帝国的议会走的是很远的，因为当时这个白澳政策在英国是并不受到支持的。那么就你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保皇派究竟有多少派别的人在里面支持保皇？
这个保皇派的人数，其实最后一次你要说到这个，当然是就是上次公投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但是当时的时候估计有超过一半的人士啊， 就是支持这个保持这澳大利亚的君主立宪制，
保持现行制度是吧？
保持现行制度。然后刚才那位先生也说到了，我觉得有一点要说到，现在很多人我觉得在说什么澳大利亚是比较独立，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更加一个独立的政体。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个认知上稍稍有点偏差吧，因为澳大利亚当然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嗯，
比方说很多的这个澳大利亚其实跟英国很多除了最后这个在君主立宪上是保持最后一个联系之外，其实很多就是可以说是有象征澳大利亚主权的问题其实都已经收回来了。
嗯，
比如说原来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并不是澳大利亚的最高的这个法律审判的机构。
嗯，
其实在那个60年代50年代的时候，其实澳大利亚的这个如果人不满这个澳洲最高法院的申诉，可以去英国贵族上议院的枢密院，
嗯，
可以去就是进行终审。因为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最高权力代表，就包括他这个司法系统之内的这个终审权是很重要的。
嗯，
这个澳大利亚其实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以内是没有终审权的。
嗯，
是由英国枢密院执行的，但是澳大利亚8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权力收回了，就是现在这个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做的决定就是终审。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原来很多的外交政策在40年代在二战以前基本就是跟英国同步的，主要是像澳大利亚的很多什么海外的这个领馆啊使馆其实有英国代表的。但是这个战后呢，当然了，就澳大利亚有自己的这个外交机构，所以说就跟很多外交政策啊，这就是跟英国也不是同步了。所以说从大量的这个事实来说，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保持着独立的政体。现在所谓的保持的这个君主立宪制，并不是说是英国女王代表澳大利亚，而是这个英国女王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她的正式称呼是澳洲女王。
嗯，
她其实是这个我们就是说叫是 Queen of Australia。
嗯，
她只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女王，而不是说她是以英国女王的身份代表澳大利亚。
嗯，
所以说她这个总督的代表是代表在澳大利亚作为她个人的代表。所以说其实，这是可能
这还是一个严格的这个意义上的一个界定啊。我们觉得澳大利亚现在搞的是说是不是要实行共和制，而不是说是不是从英国独立出来，这是有一个本质区别的。那么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这个重大的责任是对民族的责任。
This bill does nothing to protect the many very vulnerable people.
2001.We were shaken out of complacency.
I've never seen such 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正在行动栏目。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跟澳大利亚是不是走向共和有关系啊？您是不是支持澳大利亚走向共和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3923 13007993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现在马上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你好。
哎，您请讲。
有关这个共和制度啊，跟君主这个，其实现在澳洲已经自己很独立的。
嗯。
现在问题是，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就是说这个制度的利弊的关系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主权独立的国家嘛。
嗯。
但我现在本来我是比较偏向共和了。
嗯。
但是跟一些朋友讨论过以后啊，哎，也听到一些华人圈里边的一些有关维持君主立宪的好处啊。
嗯。
我是提出来请教这些专家。想想这样是比较对还是怎么样？
嗯，
这是第一个理由，就是说现在的制度啊，那个总理制啊，两次的情况，总理他们这个选出政的，他们自己可以在里边换自己对调，自己换掉，这个根本很奇怪的事情。这个政治的体系，但是这个情况就只有总督能够把这个最后的问题解决了。所以以前那个经验当然是觉得很奇怪的那个他这个澳洲的制度，但是那个也就是控制这个乱象的一个方法之一啦。
嗯
啊，在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君主立宪呢，至少啊可以维持我们跟一些大英国协国家 这个就有互相的这个潜在的关系，不用打这个经济联盟啊什么。对，自然以前的这个在规矩就是大英国协力国家在互相帮助、
嗯、
我们现在就是最主要在国力上啊、嗯、要多一些朋友，不要增加敌人。
嗯，
那这个原来有大英国协，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
嗯、
所以这我觉得时机还没成熟。
嗯，好的，
要走向共和时机还没成熟。
嗯，所以您认为时机没有成熟。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
对对，
蔡元回到你这里，刚才其实张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选举，我们一直是有一句话说叫选党不选人的，那么也就出现了他所说的这个政党内部其实是可有总理轮替的，这个或者党魁轮替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回到这个总理人选更替上，我们这是连续看到了两次由于党内的内斗导致了总理人选变更，
频繁变脸，
频繁变更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现在目前澳大利亚总督是不是还有能力能够决定澳大利亚总理的人选？
好，这个我觉得从理论上说是可以。
嗯，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1975年的宪法危机，当时就是这个工党执政党这个高夫森总理，他当时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啊每年会通过一个叫预算案，叫 supply bill。
嗯，
然后通过这个议会的话，等于说政府就有钱花了。但是因为当年呢这个自由党控制的这个上议院，所以这个法案呢就迟迟不能通过，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几乎是就没有钱可以用，所以说就两个争执不下。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总督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争执不下的情况，因为两党都不愿意这个事儿就是做和解吧。
嗯，
然后所以说就宣布了当时解散当时的政府，等于说就直接开除了总理高夫森，然后当时就是任命反对党为这个过渡总理，然后马上举行大选，这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当时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宪法的这个 reserve power， 就是所谓的这个保留权利。
嗯，
只是说这种是在非常就是非常危机的情况下才可以用的这种权利。因为其实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在的西斯敏这个政府啊，其实这个政府组阁其实从理论上是可以，就是你像英国也说是女皇陛下政府，其实澳大利亚也同样是类似这样的，政府是有这个总督或者女皇授权下才可以成立这么一政府，所以说从理论上说是有权利这个开除总理的，但是这种权利基本上就很少使用过。
嗯，
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称为这1975年宪法危机，因为所有的人的当时的这个宪法的这个专家还有所有的这个政治家都认为这种权利从来就是几乎不可能被使用，但是也被用了。所以说也可以说现在的这个总督还是有权利去开除总理的，但是我们同时要记得这个总理基本上也有权利开除总督。
嗯，
因为这个英国女皇或者女皇行使权力的时候，她是要听到总理的建议的。
嗯，
如果说总理对这个总督的人选任命是不满意的话，他可以就是可以说是建议白金汉宫可以立即开除这个总督。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有点像权力制衡吧。
嗯，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刘女士您早。
喂。
哎，刘女士您早，您请讲。
哎，您说这样哈，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是在1999年公投的时候呢，我是投的是共和。
嗯，
但是这么多年过来呢，可能自己也多学了一些东西哈。
嗯，
我现在呢再投的话，我不会投共和。
嗯，
我的原因呢，就是我是老百姓，我以老百姓的角度呢来考虑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如果换成共和的话呢，你就要什么都换。你这个你政治体制啦，你整个这个名称啦，这个政府啦，什么都全部都换，整个这么一换的话，你就要花出很大一笔钱来。
嗯，
来换这些东西。你这些如果政府你有这么多的钱呢，你干嘛不把这些钱投入到经济里呢？
嗯，因为这就是在这个成本上不合算是吧？
对呀。
嗯，
而且这个改革呢，一般都是说我对这个目前状况不满意，我进行改革。
嗯，
现在我们挺好的。
嗯，
我也没觉得我们是不是共和有什么关系。
嗯，你觉得制度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异是吧？
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政治家在里面的都是他们的游戏。
嗯，好的
啊，
好嘞，
就不过就是换个名称，花老百姓的钱，花纳税人的钱。
嗯，好的，
这就是我的想法。哎，好
的，
好，
非常感谢您提供这样的这个想法。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啊，就是有人觉得这换汤不换药，说白了就这意思。
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嗯，那么蔡元，回到你这里啊，咱们提到的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改变，我其实一直在这节目当中老强调的是保持现行制度和这个君主立宪制，因为我们知道回到99年的那个公投当中去。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对于这个公投的这个看法。那么其实呢，在曾经我也是跟我的一些澳洲的朋友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那么刚才提到了这里面有不同的派别在不同的角力当中，其实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就是他们不投给共和并不是因为支持现行的君主立宪制度，而是不喜欢当时提出来的共和制的这个解决办法。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就说这部分不同意共和的，可能当时没有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所以他们只能是转头保持现行的制度。
嗯，这个我先就是先说一下那个刘女士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嗯，
因为澳洲本身也有一个，尤其是受到最大影响的话，就是澳洲的军队，因为这个澳洲的现在的军队很多都是冠皇家称号，
是，
比如说是皇家海军、皇家空军，然后很多陆军呢都是皇家第一军团、第二军团，
嗯，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军徽呀、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全都是有这个，这个英国皇冠的标志，女皇皇冠的标志，很多人就说到了说，如果说是澳大利亚实现共和制的时候，光更换政府这些标志，尤其是在军队。费用将会非常大，因为我在这个澳洲军队看过，基本上到处都是这个女皇皇冠的标志，就是把这些换了，估计都是非常大力的经费。所以说，这个想说一下关于这个刘女士刚才这个观点。
嗯，
又刚刚说到你刚才提的问题，1999年，这个确实是因为当时呢，很多人都说是这个当时的总理霍华德，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保皇派，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公投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就是比较倾向于保持现有的体制，因为当时给出的两个选择是，你支持澳大利亚，比如说将来要选总统，有两种选法，一种是直选，一种是那个通过这个由议会来选，然后所以说现在当时很多人就认为澳大利亚的总统应该直选，而不是由这个议会的议员决定，所以说就这上面在共和的这个。这个支持共和的民众中产起了巨大的分歧，因为很多人并不一定，很多人不认同这个澳大利亚议会有权利来选出总统来代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家，所以说等于说是可以说是造成这个共和阵营的一大特别大的分歧，所以导致很多就是支持这个要直选总统的很多的民众反而把票投向保皇派，他们认为如果不能。直选总统的话，他们宁可保留现有的制度。
嗯，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我们一谈共和的时候，就会想到总统制。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是非常忌惮在澳大利亚实行总统制，因为总统的权力太过大。所以很多澳大利亚人，本国的澳大利亚人是不希望走上美国的道路，才去投了这个保持现行制度。但是保持现行制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是共和派的这个缺陷啊。那么保皇派的缺陷是什么？是英国的很多制度其实和我们澳大利亚现在的价值观是相左的，比如说英国的王位继承法规定了这个天主教徒是不能继承王位的，这其实是违反了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反歧视法的。那么在各种派别当中其实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冲突。那么蔡元，可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的就是，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特恩布尔总理说可能在女皇就是不再位了之后啊，不再位了之后才是在澳大利亚推动新一轮共和运动的一个时机，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的表态？那么在现任女皇可能不在位的时候，是不是澳大利亚真的可以就走向共和了呢？
因为要说两点，第一点呢，这个特恩布尔总理是一直支持共和制的，但他因为是跟这个总理这个替换之后赶走了这个迫使这个保皇派的这个阿布特总理下台，但是这个自由党党内还有一大部分实力是保守实力，是非常支持这个保持现有君主立宪制， 因为这个腾布尔总理也是考虑这个党内力量平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轻易触动这颗敏感的政治神经而推动这个共和制。第二个就是又不得不得说这个现任的这个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是在澳大利亚民众中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就连这个共和阵营的人都在说，只是只要是这个女皇啊，他们说女皇陛下在世的时候，这个澳洲民众对她还是非常留恋的，
有感情的，
所以很有感情的。所以说这个而且她也是来了澳大利亚很多次，每次来都非常受欢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共和运动要是在这个女皇在世的时候就很难推动。所以说大家觉得可能更有希望，就是如果说是查尔斯继承王位之后，因为他不是说那么受欢迎在澳大利亚，说那时候共和运动可能更有希望成功。
所以这还是
有一个
情绪的这个问题在里面。好的，
是
好的，非常感谢罗研究所研究员蔡元参与我们今天讨论，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谢谢。
明天早上的七点到九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
接下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感谢收听。